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今天我们读25到32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以弗所书不仅告诉我们关于教会的真理，也告诉我们教会生活的实践。在教会生活实践中，保罗先指出每一个人在教会生活该如何行事为人，接着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合适的家庭生活。而在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昨天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经文，我们也清楚了保罗告诉我们关于家庭生活和谐的诀窍，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而妻子呢，要顺服丈夫，敬重丈夫。而讲到丈夫与妻子关系的时候，保罗重新引用了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当初设立婚姻的时候，对于婚姻的吩咐，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保罗马上接着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为什么是奥秘呢？保罗加了一句让人非常震惊的话，他说这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原来丈夫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指出基督与教会要成为一体，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原来那个关于婚姻的描述或定义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不由得全身战惊恐惧，充满了敬畏。原来我们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夫妻生活，居然是基督与教会的预表。尤其当我们的天然和软弱让夫妻生活变得乱七八糟，经常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时候，想到这个经节更是惊恐万分，必须赶快认罪悔改，与妻子和好。真没想到我们简单平常的夫妻生活居然有这么严肃的预表。有时候在基督的恩典中，和妻子相处非常愉快，一起喝咖啡，一起分享圣经，一同服侍教会，那时候夫妻合一的感觉真好。但这时候又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将来基督来迎娶教会时，我们所要经历的喜乐不到百万分之一，因此对于未来又是充满了向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夫妻生活不过是影子，也是一点点的预尝。只有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明白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在神主宰的智慧中，借着保罗的笔，在夫妻生活的背景下，让我们看到基督是如何爱教会，如何预备教会，并且如何把教会献给自己。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能看见基督为教会所做的一切。25节下半，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我们第一步先看到教会是怎么样产生的，是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产生的。 这就和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了亚当，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结果二章十八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一方面说的是亚当，一方面神也说出他自己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什么都不缺，但另外一方面却是孤单。因此在神永远的旨意中，就定下了要为基督迎娶心腹的计划。就像神先为亚当寻找配偶，找遍伊甸园中所有其他的捕兽飞鸟，找不到一个能够跟亚当搭配的，结果神不得不大费周章，在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这个他就是亚当，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首先亚当要先沉睡，神在他身上做了人类历史中的第一个手术，取出了一条肋骨。我们知道骨头里面有骨髓，而骨髓呢就是生命的来源。之后呢就用这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和合版翻成造，这个字原来的希伯来文 bana， 它的意思是建造。如果是建造，就一定需要有蓝图。建造是为着一个特殊的目的，经过特别的设计，然后照着设计的蓝图建造起来的。因此夏娃是为着亚当而建造的，目的要他成为亚当的配偶。夏娃是教会的预表，同样的教会也是被建造出来的。怎么建造呢？保罗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在什么时候舍己呢？当然讲的是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般的观念，都是他为了救赎人类，为了赦免人的罪，他牺牲自己。这一面当然非常重要，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被神接纳。但耶稣在十字架的舍己还有另一面更积极的意义，特别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31节到36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犹太人因为接下来就是安息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并且把他们取下，免得尸首在安息日的时候还留在十字架上。32节，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接着36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里骨头就预表永远的生命，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说出神那不能毁坏永远的生命。不好像神从亚当肋旁取出一条肋骨建造成一个夏娃一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骨头也不折断，借着他那永远的生命产生出教会。更特别的是，有一个兵丁拿了一个枪刺了耶稣的肋旁，就流出血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血流出来是为着赦免我们的罪，但另外还有水流出来，水是来供应生命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和神从亚当身上取出肋骨建造夏娃是完全对应，不过在创世纪第二章并没有提到血，因为那时候罪还没有进来，罪在创世纪第三章才进来的，因此在创世纪第二章不需要血。然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必须流出血来，这样才能够救赎人的罪。但这是消极的一面，只不过是要除去人跟神之间的拦阻。但积极的一面更重要，好像从亚当身旁拿出一个肋骨建造成夏娃，成为亚当的配偶，照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骨头不折断，他的肋旁流出水来，因而产生出教会。而这个教会就是将来要许配给基督的心腹。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那里， 施洗约翰的门徒向施洗约翰抱怨说，现在众人都到耶稣那里受耶稣的洗了，时候约翰马上证明他不是基督，他不过是奉差遣在他前面为他预备道路的。接着29节30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在这里就指出，原来基督就是那新郎，他要来娶他的新妇，而约翰呢，他不过是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他的喜乐满足了，又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和合本翻的不是很准确，英语就翻得非常直接， He must increase but I must decrease， 直接翻译就是他必增加，我必减少。基督怎么增加呢？原来教会就是基督的扩增，我们今天传福音带人得救，教会增长了，而教会的增长就是基督的增加。这个增加要一直进行到什么地步呢？马太福音24章14节告诉我们，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天国的福音先要传遍天下，之后耶稣基督才会回来。保罗在罗马书11章25节就更直接地告诉我们，那里保罗是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奥秘，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有几分硬心的，从保罗开始在外邦人当中宣教开始，蒙恩得救的基本上都是外邦人，犹太人越来越少，直到今天犹太人当中蒙恩得救的比例非常的低。以色列人果然是有几分硬心的，一直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要全家得救。也就是说，传福音带人得救在外邦人当中他有一定的数目的，当那数目填满的时候，就是基督要回来的时候了。因此我们要努力传福音，把每一个在创世以前已经蒙神拣选的外邦人都带到教会生活中来。25节我们看到教会的产生借着耶稣基督的舍己，教会生出来了。但教会不只需要被产生，还需要被洗净，就带下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教会要用水借着道洗净成为圣洁。我们知道教会就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他们来在一起聚集，每一个人都是披上了基督的义袍，每一个人都是被神称义的。神称义他们的原因是因为看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一个人蒙恩前后，他的生命性情改变并不大，但神看在耶稣基督的义上，罪人被神称为义，称为神的儿女，但这个称义是地位上的，而这个罪人他的生命和性情根本配不上基督，因此才会有26节，就是基督爱教会第二步的工作，要用水借着道洁净教会，让教会成为圣洁。用水借着道翻译其实不是非常准确， NIV 的翻译是 washing with the water through the word。 through 这个字它原来的希腊文是 en， 这个字也可以翻成 in 或者是 by 或者是 with。 和版翻成道的这个字原来的希腊文是 rhema。 我们知道神所说的话两种，一种是 logos， 一种是 rhema。 logos 是常识的话，不改变的话，通常是指真理说的，因此大部分和版都把它翻成是道。而 Rhema 呢，是应时的话，是能够应用的，是能够供应的，通常和合本都把它翻成话。这里呢，用水借着道，其实那个道是 Rhema， 是话。所以如果你直接翻，就是用话中的水来洗净教会。什么是话中的水呢？真的话中怎么会有水呢？我们就要来看约翰福音6章63节，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里的话就是 Rhema， 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灵或者生命就是他话中的水。耶稣的话来了，生命就来了，灵也就来了，他就带来水的洗净。 这里处理的不是罪的问题，我们的罪需要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我们才能够得着赦免。但除了罪以外，我们在世界里行走，经常也会沾染尘埃，经常也会变得污秽，这时候就需要神话中的水来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是第二步，接着在27节我们就看到第三步，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原来基督爱教会，先借着舍己产生教会，又借着他话中的水来洗净教会，让教会成为圣洁，最终呢是要把教会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到那时候，教会要能够完全彰显出神的荣耀，这只有在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教会完全圣洁了，来配得上基督，能够献给基督，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怎么样才能够完全圣洁呢？是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事。俄版翻成玷污这个字，英文都是翻成 spot 斑点，因为污秽通常是沾染来的东西，化中的水已经洗掉了，这里更进一步是不要有斑点。什么是斑点呢？就是我们天然生命上的瑕疵。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有各样的瑕疵，配不上基督的，这也要借着他话里面的生命，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取代我们老旧的生命，至于到后来没有天然的瑕疵，没有斑点，没有皱纹。皱纹是衰老的表记，当神的话来了，它就是灵，它就是生命，它带来新鲜活泼，它带来丰富的生命力，因此不显得衰老。最终教会乃是圣洁而没有瑕疵的，这就呼应了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当初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目的呢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原来这就是当初神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的目的，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才能够配得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这里所说的就好像旧约的雅歌，雅歌说到所罗门王追求一个乡村女子，乡村女子一开始配不上所罗门王，因此这个乡村女子一开始一直没有名字，直到了第六章十三节，这个乡村女子经过了四个阶段的成长与变化，而六章十三节她的名字出来了，原来她的名字叫苏拉密苏拉买子，她的生命成长了，他的生命成熟了。而苏勒买正好是所罗门这个字的音姓名字，就是说这个女子到现在已经能够跟所罗门王匹配了，她能够嫁给所罗门王了。照样的，今天的教会都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督不断借着他的话来洗净教会，让教会成为圣洁，直到有一天能够配得上基督，他就要来回来迎娶教会。接着28节，保罗回到讲到妻子丈夫之间的关系，说丈夫该如何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29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时候保罗就把丈夫跟基督做一个对比了，丈夫爱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照样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也爱教会，对教会保养顾惜。在这一节就让我们看到基督是怎么样对待他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是和26节讲的是不同的角度来看，26节那边讲的是说要用话中的水来洗净教会，让教会成为圣洁，这是讲到教会的圣化，讲到里面生命的成长，这是里面的事。但是讲到身体，尤其讲到身体上肢体，就讲到它的功用，讲到它外面的表显，讲到它功用的显明。原来基督不仅他的身体要里面是圣化的，他的外面肢体还要彰显出功用。为了肢体能够彰显功用，基督对他的身体是保养顾惜，保养就是 nourishing，给他吃好的喝好的，给他各样需要的供应，他从里面得着能力。而顾惜呢， cherishing 是 讲到基督在环境上各样的预备，我们学习来进功用，开始做得不好，他就亲自来供应，亲自来鼓励，亲自来安慰，借着里面的保养，借着外面的顾惜，最终让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发挥出他应该有的功用。也就是说，借着保养顾惜，其实这些都是神在教会中为我们预备的恩典，这是借着这些恩典里面和外面的供应，我们的恩赐就会被成全出来，我们的功用就能够显明出来。这时候耶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与教会连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因为他是指的基督与教会说的。今天我们知道教会都已经产生了，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舍了自己，而有一天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他要把教会献给自己，成为荣耀的教会，圣洁而没有瑕疵。而今天在教会成长的过程中，基督有两方面的供备，一方面是在生命，他赐给我们话语，用话中的水来洗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另外一面是功用，借着保养顾惜，让每一个肢体的功用都能够被发展出来，最终得着显明。只有生命的成长和功用的显明，身体才能够得到正常均衡的发展，这样才有可能基督回来的时候能够把教会献给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教会，与我们教会中的圣徒一同配搭。这时候你就经常要问你自己两件事，我的生命是否有成长？生命的成长需要主的话，一方面话语供应成为我们的养分，一方面话中的水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圣化。另外一面呢，你就要问我的功用是否被彰显出来了。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都有神预定我们要做的功用，借着基督的保养与顾惜，我们的功用也都需要显明出来。就是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不仅完成了救赎，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你更积极的产生了教会，让我们在教会中生命能够成长，功用能够显明，因为有一天你要把教会献给你自己，成为荣耀的教会。我们都何等盼望那一天我们的喜乐就能够完全满足，但在那之前，每天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帮助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能够配得上你永远的旨意和荣耀的目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